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毛泽东流氓式的政治思想。他认为只要掌握武力军队就能当权做主。日前新浪微博出现了一则帖子，呼吁战友为了军人的荣誉，人民子弟兵绝不向人民施暴。
一名大陆军人在新浪微博发帖，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广泛转载。帖子署名一个意识到枪口已经指向父母，愤然脱掉军装的前陆军少校。他随后还暗示，如果中共军人一旦向百姓施暴，军队中的反对者可能与中共公开决裂，导致同室操戈。去年3月29号的《解放军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七篇系列文章，批驳军队内部存在的军队非政治化、军队非党化、军队国家化等思潮。此外，在《解放军报》的文章中，中共首次承认退党大潮在军队内部的影响。除了枪杆子，中共另一个维护政权的笔杆子也出现了不听使唤的现象。1月12号，《南方周末》文章暗讽18大没有选举，最多只有推举，党内毫无民主。中国报业对中共和中共宣传部的铁腕控制在去年7月出现一波抵制高潮。温州动力火车追撞事故发生后，中宣部屡发禁令不许报道，头七期间更强制媒体撤版。然而近百份报纸却以文字、图片等方式抵制禁令，表达要真相的强烈意愿，站着把新闻做了。其中最强烈的就是《青年报》、《东方早报》和《南方都市报》等，以开天窗的形式表达不满。此外，在2010年谷歌退出中国的时候，大陆官方《重庆晚报》刊出一篇网络文章《网络神兽谷歌迁移记》，以此表达对中共网络审查政策的强烈不满。2009年11月，《南方周末》则以开天窗的方式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标语，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大人物，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读懂中国，来抗议中宣部强制删除奥巴马的专访内容。虽然大陆媒体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中共的喉舌，但一场跟中共和中宣部的博弈已经展开，而且反抗越来越激烈，摆脱中共的意愿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中共官员弃船自保、裸官外逃的问题也日益严重。2010年1月有报道指出，根据中共中组部调查，几年来中共高干家属、高干子弟移民海外，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一共有108万人，其中包括08年移民澳大利亚的原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和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两个儿子。2004年12月，九平共产党退出后，掀起了退党、退团、退队的三退大潮。从2004年到2011年8月，80个月期间，三退人数达一亿人。三退速度越来越快，对中共投下不信任票的人越来越多，凸显了中国人的醒觉在加速扩散，而中共的解体在加快。新疆维权人士胡军认为，2012年这个龙年应该定位为屠龙年。他举例说，从经济层面看，中国今年会出现危机，导致大量失业人口，再加上60年来强权统治下无法化解的社会矛盾，中共财政又出现问题，无力耗费巨资维稳，这将加速中共解体。
特别是这几年的经济发展，他为了解决各种矛盾的话，他就是打造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维稳团队。这个维稳团伙，这个维稳的流氓团伙，它是需要来财政经济来支撑的。那么现在如果经济出了问题，财政这一块就无法对这个维稳这一帮子人去满足他们的那种贪婪了。这时候就会整个就会发生一个逆转，这就形成了非常尖锐的矛盾。这时候也就中共的体制整个就会崩溃的。
老子《道德经》有一句话流传了几千年。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意思是说，上天的法网看起来空空如也，网眼疏漏，但赏善罚恶毫无差失。对于无神论、与天斗、其乐无穷的中共，这张若存若无的天网收拢机制已经启动。新唐人记者长春、吴维、葛雷采访报道。
1月27日是世界被迫害者纪念日。芬兰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驻赫尔辛基使馆前，质问中共维权律师高志胜的下落，揭露中共政权法律的虚伪和对无辜者的迫害。
今天是世界被迫害者纪念日，我们在这里聚会，是因为有一个好人，被中国人称为中国的良心的律师高志胜，不仅在5年前被中共政府诬判，而且在中共自己的判决书到期的时候，仍然野蛮的、无耻的继续关押着他。
芬兰法轮功学员说，高律师是因为勇敢地为法轮功受迫害群体说话，公开上书中共党魁胡锦涛、温家宝后，遭到了这个流氓政权的残酷迫害。他们不会忘了高律师。中国的新年，他们还给高律师邮去了贺年卡，但是不知高律师能否收到。
那么我们来呼吁，就是帮助维权律师高志胜律师。那芬兰的法轮功学员呢，每天都来到这个地方，因为呢，今天在中国有千万的法轮功学员仍然受到迫害和酷刑的折磨，我们希望来帮助他们。
他们要求中共必须向全世界交代出高律师的下落。法轮功学员说，高律师和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一天不被释放，他们就会到这里抗议。新唐记者施平随至赫尔辛基报道。
被称为中国良心的高志胜律师，在长期遭受国宝绑架、失踪和酷刑折磨后，中共近期再将他投入监狱，判囚3年。当局声称高志胜被关押在新疆沙雅县监狱，但狱方禁止家属探视。高志胜妻子耿和对本台记者表示，他感觉高志胜可能已经被迫害致死，他要求当局给家属一个交代，让高志胜活着见人，死了见尸。
沙雅监狱以高志胜律师不想见家人和3个月的教育期不到为由，不准家属探视。高志胜的妻子耿和一直往沙雅县监狱打电话，但狱方一直没有接听电话。
所以我们这种感觉就是他可能真有什么意外啊，真是迫害致死了。中共呢没办法向家人交代了，找出一个这个借口，我们的家人只能就这么认为的。不让我们看能肯定他就在里面吗？你不让我看，你能不能提供他在里面的证据？你们又不提供。
大陆维权律师江天勇表示，监狱不许家属探监是违法行为，而高志胜代理律师莫少平也认为本人不想见家属的说法无法印证。另外，莫少平所在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查阅中国法律，其中并没有入监3个月教育期的规定，以及家属不可以探视的相关法律依据。高志胜律师是因为在2005年期间向胡锦涛等中共领导人写信，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而遭到逮捕、判刑、绑架和长期失踪。在高志胜失踪期间，他的妻子耿和与儿女也遭受国宝的监控和骚扰。2009年3月，耿和带着儿女逃离中国，来到美国旧金山。耿和目前唯有通过国内的亲人打听高志胜的生死，但所有亲人都被当局施加了压力，不准谈及高志胜。大陆维权活动家胡佳对希望之声电台指出，不许家属探视高志胜的决定来自中共中央政法委。
监狱是在侵犯，更明确的讲，不是监狱在侵犯，而是给监狱下达命令的那个决策群在侵犯他了。这个决策群很明显了，肯定不是阿克苏地区的，也不是新疆自治区的，它的根在北京，就是现实高律师传播的这个根在北京。而这个北京不仅有北京市政法委的这个原因在，而且有中共中央政法委的这个影响在里面。
在大陆，监狱以受刑人不想见家属的说辞来阻止家属探视的案例并不少见。据明慧网报道，2004年山东济南女子监狱的狱警把61岁的梁素娥、55岁的梁明凤从老年组调到青年组，强迫他们每天从事20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家人去探视时，狱警推辞说他们自己不愿见家属。2009年1月，被非法关押在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李志明家属来探视，狱警将李志明带到一个办公室里毒打。他昏厥后，狱警通知值班警察对家人说李志明不愿见他们。耿和希望更多的媒体来关注高志胜的生死安危，帮助他向中共当局讨个说法。他说高志胜活着见人，死了见尸。新唐记者李韵、李明飞、肖岩采访报道。
龙年除夕一过，大陆网络上发起了给2012年央视春晚打分的活动，将近70%网友表示对龙年春晚不满意， 有大多数参与者对龙年春晚的印象是坑爹，很多人转而观看其他民众自编自演的各类新年晚会。下面请看本台记者的报道。
截至北京时间1月23号晚8点，大陆凤凰网上有大约36万网友表达了自己对龙年央视春晚的看法，其中24万3千多人，接近七成的网民表示对央视春晚不满意。坑爹是绝大多数参与者对龙年春晚的印象。知名媒体评论人洪水为龙年春晚打了52分，他认为这是历史上最烂的一届春晚，而网友则表示最烂的春晚永远是下一届。大陆诗人文化批评家叶匡正也打出了 51.5 的低分，他对新唐人表示，虽然今年的春晚相对往年平民化节目增多，但这种平民化是经过精心包装的。
就是讲，它并不是中国民众现在目前具有的这种普遍的真情实感，他关注的或者的是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或者的是一些经过美化的、经过修饰这样的一种情感。
叶匡正指出，民众关注的很多事件，比如强拆、轰动一时的小岳岳事件等，都不允许出现在春晚舞台上。央视春晚展示的只能是一片歌舞升平，灌输的只是当局的政治意识。他认为春晚的衰落是必然的。
春晚在我看来呢，和新闻联播是一个样，它成为了展示国家意志的一个政治仪式。新闻联播呢，它不是新闻节目，同样春晚它也不是文艺晚会。这两个呢，对于中国民众来说，一个是每天上演的政治仪式，一个是一年一次的政治仪式。
近年来，随着央视春晚的衰落，很多普通百姓自编自演的各类版本春晚相继出现，一时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包括草根一族创作的山寨春晚、北漂一族举办的北漂春晚、农民工编导的打工者春晚等。而结合网络新潮流的网络春晚也在网络上掀起一阵热潮。最近的2012微春晚在大陆视频网站上获得了极高的点击量。
他们呢，实际上是通过自己合办的春晚呢，来摒弃中共独占那种娱乐的或者那种话语那种权利，这是大家在过年的时候一个新的选择。
也有很多人对记者表示，已经对央视春晚彻底失望，不再观看，而是通过破网软件观看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
新唐人这个质量上，演员的艺术素质也很高，再一个灯光、布景、服装，方方面反正耳目一新，女高音唱的都非常好，那个舞蹈也很。
新唐人2012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由被誉为世界第一秀的美国纽约神韵艺术团主演。每年神韵艺术团在全球巡演，所到之处，现场观众无不被神韵纯善纯美的演出所感动而赞不绝口。新唐人记者刘慧、李谦、孙宁采访报道。
纽约市华埠新年游行将在1月29日举行，游行的主办方繁荣华埠总会和美国福建同乡会再次拒绝了法轮功团体参加。华埠社区侨领对于主办方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和谴责，希望主办方能够做出正确的抉择。
法轮功学员王文怡认为，2008年以前，法轮功团体都被邀请参加纽约华埠的新年游行，都非常受观众欢迎。但是近年来，主办方受到中共势力的压力，拒绝法轮功团体参加。
那我们去询问的时候呢，他就是说，不给我们参加了，理由也是含含糊糊，不清楚。在这中间呢，我们也觉得是也很蹊跷。那最后呢，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那年的时候，中领馆的领事呢就参加了游行，大概的其中的原因也就很清楚了。
在纽约华埠有百年历史的中华公所和联成公所也都认为主办方没有理由拒绝。
每年新年游行啊，都邀请那个信徒和法轮功的队伍游行，非常之壮观，非常之好，为什么加拿大不能够接受呢？那个是主办单位有一个偏见，他好像是受了政治下的压力啊，不允许那个法轮功这个队伍参加，这个非常可惜，这个非常不好的啊，我非常反对这个情况。
大家一起庆祝我们的农历新年，这是最重要。 不要说啊，我说不去婚礼呢，也不会怕什么呢？这个是不要不是什么大的理由啊。
这个是一个我们中国城中国人的一个项目，尤其是过新年啊，大部分的人意见都是应该每个人都可以参加，你不能因为某一个原因啊，你不可以参加，这是不对的。
王文仪还表示，中共当局是惧怕国内民众看到法轮功在海外受欢迎的真相，
他不敢呢把法轮功这个受欢迎的这种画面呢传回大陆，因为呢他怕的就是一个真相。如果是真正的在国内的这个画面上能够看到法轮功学员这么巨大的团体参加这个游行这么广受欢迎的话，那不一下他十几年的这种这个谣言哈，就是迫害以来的谣言就不攻自破了吗？
王文仪希望主办方能顺应华人社区的民意，不要在中共压力面前屈服。新唐人记者安心胡志华纽约报道。
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日前举办简报会，邀请器官移植专家分析了全球日益严重的非法人体器官交易状况以及背后的原因，其中中国遭到点名。
Organs for transplant have also begun to flow from north to south, from poor to rich individuals and countries.
近年来，医疗科技的进步也使得国际上非法人体器官交易日趋严重，特别是一些富有国家的病患以旅游方式到相对贫困国家进行器官移植手术，为这种有组织的犯罪行为提供了条件。
And the tourism becomes illegal when it involves trafficking and commercialism. And it also creates another whole social problem of countries enabling their residents to go off to a foreign country to buy organs.
2006年3月，苏家屯集中营事件曝光，中共当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谋取暴利的情况受到广泛的国际关注。医学专家们在演讲中也点名中国广泛存在的非法人体器官交易。
Not for me to make a determination as what the situation of the Falun Gong, but I can tell you that day by day, executed prisoners are used as a source of organs for foreign patients that go to China.And that's illegal.
目前西方学术界也从专业领域对中国的医学界发出警告。
The question was then returned to the Chinese authors. Where did these organs come from? If they've come from people that have been executed, your abstract is not welcome. And so the professional societies are now trying to exert that influence.
专家指出，美国目前亟待完善本国的法律和医疗保险制度，同时把相关法律推行到国际社会，以抑制非法器官交易。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